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3月26日星期四，我们回来东方这边看一看东方大国中共国近期那个外交和内政的困境，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发动台海战争呢？我们就先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近期的处境再睇一睇习近平嘅烂尾外交，由呢度开始睇起。我呢度就选咗流亡海外嘅中国民运人士黄河嘅一篇评论，内容如下：俄国记者提刁钻问题，边个难堪咗？近日俄罗斯女记者提出刁钻嘅难题。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非所问，逃避实质的问题。同时另一个发言人耿爽亦都调职，成为了战狼外交替罪羊。中共国安部撤出阿富汗，多种迹象显示中共党魁外交政策全面崩塌。最近的国际形势令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日子好不好过。根据中共外交部网站，在3月9日在郭家坤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今日俄罗斯 RT 记者阿丽娜几乎一个字不差地重述了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在5日官方记者会上高的一句说话：普京的朋友一是就上了天堂，一是就落了地狱，一是就在监仓里面只剩下少数几个。这一言论引发了一些关注和争议，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的回应就是，中国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希望爱沙尼亚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俄问题，不要发表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从外交部网站的内容来看，俄国记者问得很奇怪，普京的朋友为什么要中方评论？郭家坤的回应亦都是文不对题，硬硬将事情将自己身上揽，扯上一些人家都没问的中俄关系上高。一查先至发现，外交部发言的时候删掉了阿丽娜的关键一句话，比如朝鲜和中国，这个就令到旁观者以为问答双方都有精神问题。今日俄罗斯是普京亲自签署命令，整合俄国各营媒体组建成的。这种问题无论那个目的是怎样，至少表面上是直接对普京的冒犯。中共喉舌媒体记者绝对不可能在任何场合对外国政府提出类似的冒犯中共党魁的问题，除非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但是这个亦都证明了俄国的新闻自由远远大于中共。这样俄国记者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是为了在中共的公开外交场合寻求中共官方反驳西方言论，强化中俄友谊的叙事。虽然这样听起来让普京难堪。普京接特朗普的橄榄枝，中俄友谊出问题。这个就说明了中俄友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俄国国家媒体记者需要用这种方式迫使中方公开表明官方立场。既然是俄方要求中方表态，至少在俄方看起上来问题是出在中共。但是外界看到的是俄国在接住了特朗普抛出的橄榄枝，特朗普抛开了联合国，自己在拉帮结派成立了加沙和平委员会， 这个是中共坚决反对的，而普京就表示有兴趣加入。俄罗斯还在考虑逆转之前的去美元化政策，有意重返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而这个事件在今日的3月26日获得了美国方面的证实，而实际上就拆了中共的台，因为中共一直推动俄国、委内瑞拉和伊朗这些被制裁的石油输出国用人民币结算，来到形成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金融体系。这样俄方逼中共表态有没有依据呢？据美媒在去年6月的披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FSB 的一个秘密情报部门将中共视为敌人，指在俄乌战争期间，中共加强了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甚至招募在俄国的线人。如果这个只是情报部门的评估，这样另一条消息就足以令到克里姆林宫在政策层面上的担忧。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乌克兰外长披露了和王毅会谈的内容，中共想要无偿援助乌克兰的能源设备，主要是恢复被俄国军炸破坏的基础设施。这个就改变了从战争爆发前到当时一直在维持的完全倒向俄国的立场。中共军事工业曾经寻求俄国帮助被拒绝，但是得到了乌克兰的长期帮助。这个说明了中共在俄乌战争之中的亲俄立场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中共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转而帮助乌克兰不是可能是良心发现，而很可能是对俄国的某种警告和威胁。郭家坤没有正面回答俄国记者的提问，是一种可能就是他听懂了问题，但是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回答，不能够对俄国做出类似超出合作无上限的保证。另一种可能就是没有听懂提问的用意，就是用官方的套话答非所问，来到将这个问题歪曲，避免了直接回答被迫表态的尴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职位其实是令人同情的。战狼耿爽李新，中美关系转暖了吗？从今年开始，中共外交简直是一场灾难。战狼耿爽的经历可以算是一面镜。中共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近日就被发现担任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从官职来看是平调，但驻联合国的副代表是实职，外交上是主角，而外交学会受外交部指导，外交上是配角，副会长只是虚职。从官方外交转向民间外交，在中共系统内就是被边缘化，剩下来的就是养老了。外交学会官网显示，耿爽已经履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虽然外交部官网上高耿爽仍然挂职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今年只有53岁，是美国塔佛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毕业，从2016年任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开始出名，因为强硬批美的言论被外界视为战狼级的外交官之一。在2020年7月，耿爽升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参与安理会、联大等多边机制，多次发表辛辣的言论，互中批美。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有外界媒体认为，耿爽呢次嘅调职系因为中美关系转暖，战狼形象需要改变。耿爽嘅新工作将会系促进中美之间嘅退休政要同埋民间机构嘅交流。呢种讲法似乎系忽略咗几个关键嘅因素。耿爽系职业外交官，佢嘅战狼形象系从外交部发言人到联合国代表一直保持嘅，是中共党魁外交路线的直接体现，是政治的需要，并不是个人行为。替换他并不能够体现中共缓和对美关系的诚意。其次，美中关系并没有转暖，特朗普今年开年到现在的三大对外行动，竹马道罗、巴拿马取消长和港口经营权和轰炸伊朗，无论动机如何，都是沉重地打了中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海外重点利益。除了特朗普时不时夸集是自己的朋友之外，实际看不出有些什么关系转暖的迹象。特朗普的三大行动，集外交政策被剪压。特朗普打击伊朗，拘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要巴拿马收回运河港口经营权，三大行动对中共打击好大，中共党魁对外交系统的老路可想而知。但是他的老路并不是对着战狼外交，而多半是认为外交部门不得力，没有能力贯彻自己领导全世界的雄才伟略。中共党魁认为外交情报和分析失灵，打了自己一个措手不及，尤其是最后一个针对伊朗的史诗之路行动。联合国安理会虽然召开了紧急会议，但仅仅就是讨论中东局势，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安理会未能达成共识，没有谴责美伊，亦都没有要求停火的强制性决议，甚至都没有人转入正式决议程序。联合国大会有呼声要求召开紧急特别会议，但是就未正式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多次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但是没有实质的约束力。这个反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的实际影响力和执行力，或者是说明了外交政策是真实的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完全被美国指压。这种情况无论边个担任住联合国代表同埋特命全权大使都唔会改变，不过总系要有人为此负责，所以耿爽好可能就成为咗中共喺联合国不作为嘅替罪羊。中共全球战略继续崩塌，典型嘅外交烂尾。中共的全球战略还在继续崩塌之中，继失去委内瑞拉、巴拿马运河港口、中东的战略支点，伊朗还在苦苦挣扎，古巴更加是岌岌可危。而最新的战略收缩就是中共国安部被迫从阿富汗撤出。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共国安部驻阿布尔的安全人员和部分外交人员陆续离开阿富汗，理由是因安全形势变化调整部分人员安排，是属于正常轮换和安全考虑。而实际情况就是国安部在喀布尔的常驻安全小组大约是10到15人，已经在去年11月底基本撤回北京。从阿富汗撤离的主要原因是2025年下半年开始，塔利班内部的强硬派和务实派冲突加剧，强硬派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势力态度转趋敌对，他们多次要求中共公开支持伊斯兰酋长国，并组织了在喀布尔街头抗议中共干涉内政，导致国安部评估风险急升。而阿富汗境内针对中国人和中企的攻击事件增加，从202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中共就选择了跟他们合作。走到今日这一步，很可能当初就是战略误判。 阿富汗曾经几乎拖垮了苏联，先后迫使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撤出。同样是外来户，中共有些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就能够做得比美苏更加好呢？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党魁当政期间，是典型的外交烂尾。咁好多谢黄河先生嘅分析评论，咁我喺呢度就补充翻一啲最新嘅资料啦。咁喺3月24日星期二咧，伊朗官方就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啊 （UNSC） 同埋国际海事组织 （IMO） 递交咗召会，表示非敌对船只喺伊朗当局协调嘅情况底下，将会获准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在此前，伊朗就曾经威胁封锁这条对能源运输至关重要的国际水道，使到全球的经济陷入动荡。据伊朗指出，非敌对船只包括属于他国或者他国相关者，只要不参与、不支持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并完全遵守已经公布的安全监管规定，即可以同伊朗主管机关协调之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同时强调，任何属于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船只、设备和资产，以及其他参与侵略行动者的船只，都不具备无害通过或者非敌对通行的资格。而最新的消息就是，在香港注册属于香港中远集团旗下，由中共国全资拥有的一艘货柜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挂上了中共国国旗，而且广播还说这艘是中国的货船，但是仍然受到伊朗方面的射击，导致了船身着火。事件证明了伊朗军方并不将中共国的船只列为非敌对国的船只看待。事件就啱啱印证了黄河文章里面所讲的中共全球战略继续崩塌，典型的外交烂尾已经是出现了。还有更惊悚的，就是有34页的报告揭露联合国的内幕，中共高官被指违背就职誓言，20年间人数翻三倍，并指控这些中共高官操控联合国决策。详情我们下一节回来披露。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到底呢30页咁震撼嘅报告嘅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大家请听阿 Cat 嘅报道。
当一个国际组织关键职位逐渐集中喺特定国家手入边，甚至连内部资讯都可能出现外流风险，你仲会相信佢嘅中立吗？这一集从3月20日的一份报告开始，先看一组数字，再看三个案例，最后还有一段令人不安的内部证词。3月20日，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直接点出一个问题，报告指称中国正在试图影响联合国的运作方向。这一份34页的报告名称是《中国重塑联合国战略内幕》，由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布，属于针对中共影响力的专项调查。报告描述了一套长期运作的方式，包括增加对联合国的财政捐款，安插中国公民担任关键职务，部署维和部队维持其商业利益，还有透过相关组织从内部改变联合国的运作，令决策方向更贴近北京的政策立场。报告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削弱联合国的运作中立性， 亦冲击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其中一个关键段落谈的是取得联合国关键职位。该章节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20年中大幅增加了在联合国的人员。先看一个变化幅度，2005年至2023年间人数增加了约 187%， 从579人增加到1664人，接近三倍。人数之外，位置更关键。报告指出，中方有系统地推动其公民进入联合国高级职务。截至2021年，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来自中国，而这些机构本身负责粮食、航空、电信和工业发展等关键领域。报告指出，中方被认为可能透过这些人对联合国系统产生影响力。接下来，报告列出3个具体案例。第一个案例，联合国粮食组织总干事中共党员屈冬玉，他自2019年就任以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在选举期间，中共被指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求拍摄选票记录投票结果。其次，在他当选后又推迟对粮农组织的独立调查，引发争议。第二个案例，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洪波，他在2017年将受邀代表维族活动人士多力坤艾沙驱逐出联合国论坛，明显违背公开原则。但他后来接受中共央视采访时表示，要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这一番发言被外界解读为偏向中共立场。第三个案例，前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柳芳，他在2016年被指控拖延调查一宗与中国黑客组织特使熊猫有关的网络攻击事件，而该组织被认为与中共政府有关联，是一个隐蔽且复杂的网络间谍组织。报告认为，这些案例显示中共如何透过高级官员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带入联合国系统。目前相关指控各方仍有不同解读。对于中共推举自己人或代理人出任联合国机构负责人，进而影响这些机构的运作，美国其实早有警觉。2020年4月，时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过去10年中共一直积极影响联合国。同年8月，美国参议院提出2020年联合国透明与问责法案，要求审查相关活动。据信除了粮农组织、民航组织、电信联盟和公法组织由中共官员出任负责人外，这些机构的决策本身就会影响各国政策标准和技术规范。世卫亦被部分观点质疑立场倾向，即使并没有掌握最高职位，很多国际组织内部亦已有中共安排的重要职务，或透过他国官员发挥影响。这些机构一旦被影响，相关官员就可能依照中方立场行动，不只牵涉利益，亦可能影响人权、核扩散、疫情，甚至全球经济的处理。影响不只停留在组织内部。2024年4月17日 ,CNN News 18和 India Today 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前雇员艾玛瑞利在英国议会听证会上提出证词。他指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和中共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联系，而曾经在联合国内部工作的艾玛瑞利亦提供了更直接的讲法。他表示，中共设法要人权理事会处处长秘密提供名单，名单上的是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中国意见人士和人权活动者。之后，这些人的家人遭到骚扰，被迫要求他们停止发声。甚至有人被逮捕、软禁、失踪或遭受长期刑期和酷刑，维吾尔族人被指涉及大规模拘留设施。证词中还提到有人在拘留期间死亡，甚至有人只是参加场外活动，回国后就会被拘押，最终死亡。亦曾出现对非牟利组织代表发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情况。除此之外，瑞利亦揭露更多渗透情况，例如在2013年至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谈判期间，中共贿赂两位联合国大会主席，同时施压世卫删改内容，并要求资金不得用于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些内容让相关争议进一步升高。如果渗透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联合国是否还能够维持公正、法治和合作，确实令人质疑。 这样的情况亦令联合国的角色面临更多质疑。如今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再次强化了这样的观察，亦为美国退出部分联合国机构提供了理由。这份报告还提到一点，联合国官员在就职时都必须宣誓只为联合国利益行事，不接受任何政府指示。联合国网站亦确实有这样的誓言内容，但现实却出现明显落差。一些官员在名义上效忠联合国，却被认为可能倾向依照中方立场行动。这样的情况亦都令整个制度面临信任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过去已退出部分联合国机构并减少会费，联合国亦因此面临人事缩编和预算压力，部分项目甚至被迫延后或调整。接下来，其他成员国亦势必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是否要提高透明度，避免国际组织变成特定政权的工具。如果更多国家选择退出部分机构，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势必进一步缩小，问题亦变得更直接，而且影响正在扩大。当一个国际组织的中立性被质疑，它还能不能够发挥原本的作用呢？你觉得问题在少数人士操作，定是整个制度已经失去信任呢？
说真的那句，如果问题已经到了这样的田地的时候，都很难弯得回来了。你有哪个国家会好像中共国那样动用这么庞大的人力和财力来到去渗透一个组织，来到操控这些组织，影响他们的决策？没有一个国家会动用这么大的财力来到做这些这么黑暗的勾当，除了中共国之外。既然中共国已经严重渗透联合国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亦都难怪美国退出这些组织而另起炉灶的。这个报告很显然是给了 Donald Trump 另起炉灶的一个立脚点。咁除了这样之外呢，讲到中共那些官员人数激增，大家会不会想起现在中共国在英国要起一个超级大使馆，这个 Mega Embassy 啊？咁点解要起到咁大呢？咁中共国从来就唔会解释你听嘅。咁呢份报告呢，啱啱呢就喺侧面反映咗中共国嗰个野心嗰个内容啊。点解佢要起到咁大呢？因为佢要渗透，亦都唔只系英国嘅，喺英国做一个基地啦，渗透世界各地嘅。咁中共嘅威胁呢，睇嚟而家西方各个国家都有所警惕㗎啦。就唯独是英国而家工党呢个斯几贤政府呢，同埋加拿大嗰个总理咁啊，一面倒投向中共。咁呢啲同中共走得咁近嘅呢啲政客，到底佢哋仲可以挨得几耐呢？因为佢哋做嘅嘢好多时都系同中共国一样，是损害大众或者国家利益来到肥了自己私人荷包的。大家现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因为他们的决策绝对是不利于本国的利益，纯粹是为中共国的利益而作出的。那我们姑且放长眼看看他们还有多少天可以这样做下去。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翻嚟睇翻下中共国嘅国情到底有几动荡，因为中共国嘅消息封锁极之唔透明，但系我哋仍然可以从党魁嘅怪异行动以及民间仇富同埋杀官嘅事件可见一斑。大家请听阿 May 的报道先。
近日有观察人士发现，自2025年11月中旬考察广州后，习近平至今已超过4个月未离开北京，近未有出国访问。这种罕见的直服被认为直接反映了他对自身安全的极度担忧，不单是忌惮外部的精准打击能力，来自中国内部的暗杀和政变威胁亦都日益严峻。据称，针对他的近距离刺杀行动已发生过至少3次，其中一次发生在2024年3月10日凌晨，一名男子驾车冲撞中南海新华门，该地距离集的驻地只有1公里，但因为新华门门槛太高，该车被迫停下来，该男子当即被控制，现场传来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另外，2025年1月26日在沈阳大东副食品市场发生了一宗爆炸案，爆炸威力强大，多人倒地受伤，现场传出哭喊声。该案件被普遍认定是一次失败的刺袭案，因为在该爆炸发生前，习近平刚刚3日前才在这个市场视察过，据传爆炸装置早已安排在现场，即因为出现了故障原因，导致爆炸推迟了3日发生。当局未公布这个事件，社交媒体都封杀相关评论。而据网传闭路电视片段，一名黑衣人曾经在一架电动自行车旁逗留，走开只是几秒后发生爆炸。更早的一次刺袭行动发生在2017年，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俊伙同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邓辉林、公安局原副部长孙力军、江苏省原公安厅长王立科等政法帮的高官，计划在习近平出席南极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时候实施暗杀，被国家安全部人员阻止。这个消息在2021年9月在大陆门户网站搜狐经自媒体发文曝光后又被删除。由于信息不透明，目前已知有这3次的暗杀行动，事实上可能更多。这个是因为习近平第一任期因为大搞反腐，本身已经得罪不少官员，但现在他倒行逆施引发天怒人怨已经是全民公敌。习在2017年10月的19大上成为党核心，集权成功，2018年3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上终身掌权，引发中共红后代反对。2020年初，新冠病毒从武汉流行开来，习近平主导了疫情的隐瞒，又令病毒传往世界。当时知名房产大亨任志强发了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指习是一位剥光了衫仍然坚持要做皇帝的小丑，知名在国内外广传，但任志强后来被以贪腐名义判了18年，习近平亦都因此名声受损。疫情3年期间，习大搞清零封控，制造了无尽的人道灾难，形同毛泽东时代的3年大饥荒。2022年10月13日，中国公民彭在洲在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挂上反习横幅，因而被捉。好快，在2022年11月底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白纸运动，大众嗌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这些明确点名的反习行动也都宣布了习近平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人设崩塌。习近平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成功进入第3任期，亲信全面上位之后，这个班子治国无方，经济崩塌，民生艰难。2023年开始，中共军中发生严重内讧，包括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在内的大批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将领落马。旅澳学者袁鸿兵表示，中共现在的国家治理能力急剧地随着习近平威信的崩塌而急剧下滑，中国官员如潮，民怒冲天，互相激荡，习近平的道行逆施令到他不单止成为了人民的公敌，实际上整个官僚系统都在期待着习近平被清除手。只不过习近平靠着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特务系统，制造国家恐怖主义的恐惧来维持他的个人独裁。在军中得人心的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1月24日被官宣落马，这件事更加引发中共军中震动。政治学者刘君宁2026年早前在 X 平台爆料，中共军委内部宣布全军戒严，各部队原地待命，不准调动。天文仲表示，真正的乱局随时会来，每个人要做好各种准备。中国新年前夕，习近平未按惯例赴地方和军队视察。2026年2月10日，习只是以影片的方式慰问军队，并罕见要求全军部队保持规定戒备在态。当时外界纷纷解读，张又侠、刘振立相继出事后，习近平担心刺杀或者政变，不敢离京。时评人蔡慎坤2026年2月12日在 X 平台发文表示， 习近平打破往年新年前夕落基层部队慰问官兵的惯例，列在戒备森严的八一大楼入面，通过影片象征式慰问官兵。将由合流镇立相继出事后，习近平的恐惧写在面上，连过年前夕落部队露面作秀都不敢了，只敢隔住屏幕自保。旅居海外的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将由合被捉之后，背后势力背水一战，正在伺机移动，军中有人就等习出北京，习当然不敢轻易离开了。2025年3月，习近平到贵州、云南考察，习所到之处安保严密，他身体臃肿，网民质疑是着了几层的防弹衣。加拿大评论人士盛雪表示，习近平都不敢走到民间真实的环境当中，因为他非常胆怯，对人民充满了恐惧。尽管他是专制独裁暴君，但都是需要一个亲民的形象去骗取人民对他的支持。按照过往惯例，习近平每年都会在3月的中共两会闭幕后一个星期内离开北京到地方或者出国，比如2023年3月13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习近平在会上连任中共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随即习近平在这年的3月20日至22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2024年3月11日中共两会闭幕一星期后，习近平亦都离京赴湖南考察四日。2025年3月两会后，习近平赴贵州和云南考察。但2026年3月12日中共两会结束至今，习近平未计划离开北京，日今亦都未见官方披露习的2026年的出访计划。独立评论人士杜正分析这个异常情况，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健康问题，比如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的面前照样摆两个杯，而其他参会人士台上都只有一个，留意到习的其中一个杯和其他人一样是装茶水，但另一个杯由专人拿着一个疑似药壶的容器在倒一种液体，可能是中药，这个说明习近平一直有病。中南海保镖都属于中央警卫局，在习近平一人独裁的极权时期，中央警卫局演变成监控工具，一众现任和前任党国领导人都在他们的监控范围内。但问题是，离习近平最近的人又往往是最容易反戈得手的人。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至少从2005年起直至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都一直驻守在云南的第十四集团军，这支涉嫌卷入薄熙来政变图谋的叛军中。1990年至1994年，当时的张友侠任第十四集团军第40师师长期间，周鸿祎先在军校学习，然后在第十四集团军任年级军官。周鸿祎能够做上中央警卫局局长，很有可能是张友侠推荐的。至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陈登磊，他是福建籍，出身陆军第31集团军，这个自然亦都令人联想去年正式被开除党籍军籍的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等军中福建帮这个帮派，他们都出自前31集团军，故此陈登磊亦都可能牵连在内。尽管在军队清洗期间，目前未传出中央警卫局受牵连，但习近平身边人是不是可靠仍然都是未知数。习近平每次出行的安保布局都是惊人的。2022年7日习近平访港两日，罕见地不在香港过夜，并乘坐从大陆带来的防弹车。2018年11月习近平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两架国产防弹专车亦都由中国空运至当地。习近平2023年8月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南非警方披露中方空运了包括床垫和杯具在内的所有物品，重新布置总统套房。习近平2025年4月15日至17日访问马来西亚，可以说如临大敌，他自带防弹车，期间马当局大肆封路，安保严密。据当地媒体报道，习近平一行所乘坐的中国国际航空专机15日傍晚6点25分左右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广场，马国首相安华迎接。习近平乘坐提前被空运抵马的中国产防弹车红旗 N701 赴下榻饭店途中，车辆侧各有数名中南海保镖在陪跑，这一幕远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行的架势，令人目瞪口呆。保镖跟车跑动的这一幕，在去年10月30日川集会在韩国釜山举行后，习近平离开现场的时候再现。但防不胜防，特别是一旦发生战争，政局混乱，习近平可能很难保证自己不出事。中共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所谓敢于斗争，不单止对外有战狼外交，对内都搞人斗人运动，官员和官员之间的争斗亦都日趋暴力和血腥。3月18日传出江苏省张家港市委一名参与反腐的官员王正娟和她的丈夫在家中遇害的消息。 事发地点暨阳湖一号小区，号称是当地最贵小区。由于消息遭封锁，内情不明，但一些观察者认为，因为王正娟是反腐官员，事件或者同官场反腐导致仇杀有关。近年中国发生多单杀官案，消息都被当局封锁，但亦都有一些内情传出海外。2017年1月4日早上11点左右，四川省攀枝花市国土局局长陈忠树持枪进入攀枝花市会展中心，向正在度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连续射击后逃逸。市委书记刘掩、市长李建勤受伤。这宗枪击案是2013年习近平发起反腐打夫运动以来发生的官杀官重大刑事案件之一。2024年9月19日，湖南省财政厅长刘文杰就因为同6000万元的财务纠纷被杀。2024年10月1日，湖南邵阳市公安局举行升旗仪式的时候，时任邵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李长若突然遭到枪击，后被送院抢救。开枪者是该局巡特警支队特警二大队副大队长段鹏，之后饮弹身亡。有消息称，段鹏向局长李长若行贿求升官，结果段鹏妻子去送钱的时候被强奸了，而且段鹏未获升迁，段鹏一怒之下引发血案。前中纪委官员黄友群在盘点大量中共官场杀官案之后表示，在中国杀官案频发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从宏观视角看，或者有三大原因。第一是政治原因，中共一直维持对民众的高压统治，在国内各阶层民众积累了很大的怨气，而这些怨气又没有合适的渠道宣泄，于是一些人就铤而走险，你不比我好过，我都不比你好活。第二是经济原因，因为高干子女和他的家属占据了几乎中国所有资源，迅速暴富，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百姓仇富仇官心理普遍，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利益输送中的得失等原因导致杀官案发生。第三是暴力教育原因，黄友群说，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格外珍爱生命，但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不是源自中国古老的传统，而是从西方传来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根本不怜惜生命的，不相信天堂地狱，导致很多人天不怕地不怕，乜嘢丧天害理的事都敢做。现在中共几十年统治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官心动荡，民怨沸腾，戾气深重，杀官事件会越来越多。
是的，绝对同意的。那原来中共国真是一只病猫来的，怎么打台湾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